高兴礼拜天又跟大家见面在这个地方，就如同刚刚那首诗歌所讲的，不管你的人生境遇怎么样，你是在高山或是在低谷，或是在苦难当中，或在伤痛当中，神都纪念我们，神都愿意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愿神赐福给每一个人。圣经特别讲到说，当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今天早上你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你。所以借着刚刚敬拜赞美的诗歌以及等一下的信息，我相信神会透过他自己来跟你说话，来跟你启示他你做的道路。上个礼拜我们分享到，我们人生总是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是我们总是要相信神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态度应该是，不管我的梦想有没有成真，不管我是不是面对我人生的高山，不管我面对人生的挫折，我们都相信神在看顾着我们，神的手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神的眼睛都看着我们一举一动，神必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供应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需要。也许你在等待当中，也许你在失望当中，不管怎么样，神总是有美好的未来为你预备的，更美好的生命还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应该每一天早上起来带个喜乐的心情，带着热忱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不知道你面对你人生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起来你看到太阳出来了，你醒过来，你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也许你说，哎呀，又是一天，今天我要面对很多的苦难，或者呀，今天又要去打拼了，又要为房租来烦恼了，为孩子来烦恼，为工作来烦恼。或者今天早上起来你说，嗨，又是美好的一天，我去又比一天更接近我的梦想成真的一刻，我又一天更接近神要完成我在我一生的命定，我接近一天我可以功成名就的时刻。端看你用什么角度来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的一天，神特别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活出一个热诚的态度来。我相信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放着一个热诚的心。什么是热诚的心？就是你对人事地物有那个兴奋以及那个兴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小孩子他们很活泼很天真的，你放个喜乐的音乐他们就跟着跳起来了。但小孩子你跟他说过来我要拥抱你的时候，他们就跑过来，因为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热诚。一个统计说，小孩子出生就充满了热诚，充满了兴奋，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很有兴趣，但是到了十岁以后就慢慢的退去了。十岁以后，因为我们面临人生的一些环境上所引起的事情，挫折，被拒绝，没有被爱，或是失败，痛苦等等，我们那热情的心就慢慢的冷淡了。所以神在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每天不断的提醒自己，要活出一个热诚的态度来。也就是说，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新的一天的时候，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不管你问题多大多难，神说你要一个喜乐的心，兴奋的心，相信今天美好的事情要成就。小孩真的很可爱，我自己当小儿科医生，所以我很喜欢跟小孩子在那里聊天或是谈话，他们真的心里充满了热忱。我多么渴望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到几岁，你心里面都跟小孩子一样，对人对事仍然充满了火热。但是经常我们活到一个年龄，我们对人慢慢的冷淡的。也许当你恋爱的时候，你要结婚的那时候，你没有一颗眼睛可以离开你的爱人，你的另外一半，你无时不刻想到要跟他见面。但是结婚以后，慢慢的生活上的冲击，生活上的困难挫折，彼此间的意见的不同，你开始冷淡了。你没有时间跟你的另外一半相处，你没有时间跟他拥抱一下或者赞美他一下，你的时间被电视机所占据去了，你的时间被应酬所占据去了，慢慢的我们那个热诚的心就慢慢的消失了。或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拒绝过了，很多人都被拒绝以后，他们就不敢再接触人，不敢再爱人了，因为他们的心里害怕再一次的受到拒绝，以至于他们的心越来越坚硬起来。很多人因为失败，他们有梦想，但是梦想的过程，追逐过程当中，他的梦想破灭了，他们的梦想没有达到，他们的计划没有完成，以至于他们对人生不再抱着失望了，希望了。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从来不会再想说，我要另外一个目标去追求，另外一个梦想去追求。所以我们里面经常慢慢的就冷淡了。我们真的应该回到像小孩子那个样子，里面一个单纯的心，有一个热诚的心，不管是对人对事对环境，对待你的朋友，对待你的配偶，对待你工作的环境。你不要说 啊，今天早上我要去上班了，这个老板也没有给我多少钱，工资也没有算得很好，那其他人都在混混，在看电脑，在讲电话，为什么我要那么认真？也你说，哎，我跟他结婚好久了，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每天两个就是为了生活在打拼，我也不需要跟他讲一些鼓励的话或是爱的话了。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不断的告诉我们自己，眺望我们心里那个热情的心，这个热情的心慢慢会冷淡，但不是冷淡下去你就不会可以把它眺望起来，那个火种还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要用如火的眺望起来，这是提摩太后书啊，那个对提摩太所说啊。我相信那时候提摩太他的心渐渐的冷淡了，不仅是他服侍神的心冷淡了，对很多事情他也开始冷淡的。所以在那个地方，提摩太被提醒说，你要眺望你的心，眺望你热诚的心。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现在你的心是不是慢慢的冷淡了，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工作，对你的人生，对你的老板，或是对你的孩子，你是不是心慢慢冷淡起来了？你要开始眺望心里面那个火种，只要这个火种没有消失，你永远可以把它眺望起来。眺望起来这个字英文里面叫 fan， 就好像一个扇子一样，那个快要消失的火种，你慢慢的把它扇，慢慢的把它扇，慢慢的扇，它总是会慢慢的眺望起来。所以在你人生所面临的，不管婚姻、人际关系、工作等等，你总是要不时的提醒自己，我要把它眺望起来，我要把它眺望起来。是的，我的配偶也许让我失望，我先生也许不符合我的理想，但是我想到当初我们恋爱时候那种爱，我们不是彼此非常欣赏对方吗？那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到对方的优点，而不是计较他的缺点吗？为什么现在我只是看到他的缺点，没有看到他的优点呢？我要不时的提醒自己。你没有想到当初你找到工作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兴奋，哇，感谢神，我祷告了好久，我相信这个工作是神为我找到了，哇，你每天早上起来恨不得马上去公司上班，为老板打拼。但是过了一年两年以后，你说老板也没有对我多好，每个人都在鬼混，为什么要那么用功呢？我早上慢慢的到嘛，我早一点离开有什么关系？我工作不用那么努力吧，反正老板也不知道。他神告诉我们，你要慢慢的、慢慢的眺望起来，因为神祝福那一些有热诚的人，神祝福那一些对事情、对人有热情的人。你不要小看你的热情，你的热情会为你带来祝福。一个统计说，那一些很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在公司里面得到高升，反而是那一些比较热诚的人，他对他们工作感到兴趣，对到公司去感到兴奋的那些人，往往受到公司的重用，因为老板们喜欢那些带着热诚来上班的人。你想象，如果你当老板的，每一天你看到你的员工老是在那里鬼混，在那里啊唉声叹气的，对客人或是对客户也不是很热情，你会想用这样的人吗？相反的，如果你看到你的员工，因为你工作的人员每一次哇接待客户都很热情，很喜欢他的工作，即使老板没有多少钱给他，他仍然非常努力的工作，我相信老板会喜欢用你。即使老板没有喜欢用你，神也都看到，神会纪念你的付出，神会为你安排一条更宽更广的道路。前阵子我跟一个亲戚在聊天，他在洛杉矶地区开了十几家那个波霸奶茶店。哎，当他要开另外一家第十二家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哎，李师啊，你认为我应该选哪一个人成为那个店的经理？因为他每一个店分出去都要找一个在那里负责的经理。他说你哪一个比较合适？我怎么样来选择他那个经理？我经常到他的店里面吃喝波霸奶茶或者吃午餐，所以我知道里面的员工的态度。有些员工你去，哇，他们真的很火热，哦，某某人你好了，哦，你有什么好，我马上过来。他们很喜乐，他们其实在那里摇波霸奶茶，摇得很喜乐这样。有的人摇得愁眉苦脸，为什么摇？为什么摇？老板给我摇六块多，为什么要这样摇？哎，有人说，哦，老板即使给我六块多，我还是摇得很喜乐。我为老板工作，因为我不是为我老板真正在工作，我是为天上的神在工作，神在看到我的努力，所以他摇得很舒服，很快乐。他们对待客人，对待客户的态度也都不一样。每次我看到这样的员工，我都很喜欢。每次我到他的店去喝波霸奶茶或者吃午餐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些有美好态度、有热情的人来当我的 waiter 或 waitress。为什么？因为让你感觉舒服，因为你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好像充满了热情，好像来这个店里面感觉非常的温暖。你不希望到一个店里面去，发现那个员工都是愁眉苦脸。 活得很没有热忱，对你一点热忱都没有。你希望到一个地方去，人家很拥抱你，很欢迎你。所以他问我说：“你应该，我应该选择哪一个？”我跟他说：“我一个印象很深，每次我来的时候，那个小姐，哇，她真的是非常的热忱。她真的是每一次进来的时候，她大声讲欢迎你光临。每次我们要走的时候，她谢谢你光临。她找钱的时候也很好的态度。她有时候在 order 的时候，她会很耐心的跟你解释，我们这个要 order 什么餐，我们有什么新的产品，我们什么新的餐点，多好吃多好吃。不然我要 order 5块，待会儿都会变10块和15块钱，因为她就一直跟你介绍，因为你很喜欢她，她态度非常的好。我说你要选择这样的人去当总经理或者当经理。”他说：“对，我也是这样想。”他说：“其实其他的人比他更 qualified。”他说：“旁边有几个是大学毕业的，他其他有好几个是硕士毕业的，学气管的。他这个人其实只有高中毕业而已，但是他的态度很好，他很有热忱。他说我相信选择这样有热忱的人，比选择那个高学历的人还好。”后来他店真的开了，我去看的时候，哎，真的他选择那个高中毕业很有热忱的人。啊，他说哇，这个店生意非常好，这个店生意非常好，因为那个人非常的热忱，客人很喜欢进来那个地方。我要告诉你，你要每天面对你的生命，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孩子、你的人际关系，你要表现出热忱，因为热忱会感染的。你有没有经验过，当你跟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很有热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被感染的。你觉得在他旁边，这个世界好像不一样了。你觉得你的生命好像被往上提升了。你觉得你的心情好起来。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喜欢这样子。小孩子特别是愿意这样子，因为他们一个单纯的心。上次我看到一个故事，很好玩。一个小孩子，他才7、8岁而已，他很想参加学校的戏剧表演的人员的甄选。他跟妈说：“妈，我很喜欢演戏剧，那学校有一个戏剧表演，我希望成为里面一个角色。”他妈就鼓励他去参加，但他妈妈又担心这个小孩子没有被选上，很失望。所以终于来到那一天，那个戏剧表演角色要公布的那一天，妈妈就照常到学校去接这个孩子。当妈妈到学校去的时候，这个孩子非常兴奋地涌向他妈妈的怀抱，哇，眼中闪烁着得意跟兴奋。他大声地跟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你绝对没有想到，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被选为负责鼓掌跟欢呼。”他说：“我被选择负责鼓掌跟欢呼。”你可以知道吗？当妈妈来说：“哇，你怎么选到这种角色？这是……”摆明就是你没有办法担任任何角色，所以在旁边鼓掌加油而已嘛。但这小孩子来说：“嘿，妈妈，我被选择负责鼓掌跟欢呼。”我要告诉你，即使这样的角色，如果你能悉心的接受，也是为这个角色感到热忱，神会提升你，神会祝福你。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我在医院里面，在跟很多企业家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为什么我选这个员工？为什么我选这个人成为重要的职位位置？”他说：“我观察他们很久，即使很小的事情上，即使是一个开门的，即使是一个扫地的，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但是我看到他们热忱的时候，第一个我要选择 promotion 提升的时候，我就选择那个有热忱的人。同样的，我们要学习小孩子，经常保持我们的热忱，不要老是觉得说哇，我这个工作真的是微不足道了。”我本来是硕士毕业的，只在家里面看孩子而已。我的朋友硕士毕业都到外面赚很多钱，很高的职位的。我是在家里护着换尿布，在每天等着先生回来，每天在那里自哀自怜，很不高兴，一点热忱都没有。问你说，我在教会里面只是负责打扫了，或者是搬桌椅而已。哇，那仪式就可以上台讲道，某某人就穿西装来了，都等待着我们服侍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服侍？我告诉你，在小事中心的时候，神必定在大事上给你去担当。现在看我们，我给你小小的事情去做，你是不是愿意带着你的热忱去做，或是每天带着抱怨、不甘愿，在那里偷懒的做事情，想说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告诉你，神在天上都看到，所以你不断的要眺望自己心里那个热情的火，热情的火。你不要面对人生每天愁眉苦脸的，每天早上起来唉声叹气的，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成就的。你不再有目标，不再有梦想，对待人非常冷淡，对待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这英文说 keep， 是保持你的火热。它火热不会自动来的，你不要在那里等着说别人让你火热起来，你永远等没有到那个时刻。你要不断的保持自己的火热，而且不断的在那里扇那个火焰， 告诉自己，即使我有困难，即使我有难处，即使我的梦想没有达成，即使我的生活不是非常的完美，但是我相信神掌权，神仍然为我预备更美好的生命在后面。我每天早上起来要面带着微笑面对我的人生。你要这样态度，带着这样态度的时候，神会让你吸引人，而且神会不断的带领你进入他丰盛的生命。你知道吗？当你一个活着态度的时候，你就在告诉神说，嘿，神，我对你有信心，我对你有信心，因为相信即使我失败了，即使人家拒绝我了，即使我苦难，我有挫折，但是我相信你，所以我里面仍然保持我的热忱。很多时候我们受到人的伤害，或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害怕了。在我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也被很多人骗过了，我相信你也有。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不管在金钱或者感情或者婚姻或是事业上，受到人家的欺骗。我们经常这样没事受到欺骗，受到拒绝，我们就心就越来越硬，我们就不敢再热诚的对待别人。每次要对别人好的时候，想到哎，以前某某时候某个人我对他好的时候，他怎么利用我，怎么拒绝我，怎么样骗了我，我们就开始不敢了。经常我们人生是这样，但是你要不断地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即使那个人欺骗了我，辜负我了，那个人没有照我所期待的对待我，但是我相信神都看到，神知道我的一举一动，神会为我预备更美好的明天在未来。我们要经常告诉自己，不然的话你的心会非常非常的能干，而且非常非常的坚硬的。很多人不愿意接触人群，很多人不愿意接触人群，很多人说我不要接触人群，我就要活在我自己的世界。为什么？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去就受到伤害，别人会讲我坏话，别人会把我的事情告诉别人，我就不愿意这样子。我不愿意让他知道我有钱，因为我如果知道我有钱，说不定有困难是要跟我借。我们经常会把自己保护起来，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不愿意对外面接触，我们越来就越孤独，越来越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神掌权，神知道，即使别人骗了你，神一定会补偿你。我愿意相信这一点。其实我被人骗了很多钱过，五万、十万、几万都被骗了很多，但是每一次，我都告诉我自己，没有关系，我被骗了，我失去这些钱，但神都看到，神知道我的动机，神也知道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借人家钱，或是人家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这样骗我钱，神会对于他，我没有关系，我把我的问题交给神，我把我被骗的这过程交给神，我说神了，我相信你，你会为我伸冤，你会把那些消失的补偿回来。我每次都这样告诉自己，我相信神会为我处理。我要告诉你，在过去的几年我当中，我即使被骗了很多钱，但神还是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你要了解这个真理，即使别人辜负了你，别人骗了你，拒绝你，但神绝对不会亏待你的。神都看到你受骗的情形，神都看到你走过的人生的低谷的苦难的一切的一切，神说你就要相信我，我会为你伸冤，我会为你带来好处，我就不一定为了带来好处，我还要加倍的祝福你。所以我们不要把我让我们的心刚硬起来，不断地提醒自己，即使别人伤害你，你可以饶恕他。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你要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你如果没有学习一个饶恕的功课，你永远会让自己的心里非常非常的坚硬，你永远也没有办法再接受别人爱，或是爱别人，或是热诚的对待别人。所以当你面临人生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圣经里面有答案，圣经里面有答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提醒大家，我们把真理讲得清楚，你要读圣经，你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人生的所有的问题。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要甘心听从，你不仅要听从神的命令，神的话，而且要甘心，甘心，因为这个威廉很愿意的去做，那你就可以吃地上的美物。什么意思？神说你不仅要遵守我的规定，而且要很愿意的去做。举个例子来说哈，你说你仍然在婚姻当中，你仍然跟你的另外一半住在一起，你听从神的话，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一起，因为离开或是离婚好像是不明义的事，或是别人会看清你，说你选择在一起，那神说你不仅要听从，你还要甘心。什么意思？你仍然要好好的对待你另外一半，你仍然要好好的鼓励你另外一半，让你另外一半的人生更加的丰富，鼓励他往更高的境界。 当你工作的时候，你不是说啊，我是来上班，我工作八四个小时，我就领多少钱？这样是你只有听从神的命令去工作而已。但是你如果带有另外一个态度，说我虽然来上班，但是我要成为我公司的祝福，我要成为我老板的祝福，所以你到公司去工作的时候就充满热忱，那你就是不仅听从而且甘心。你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不管你参加哪一个工作哪一个服事，你不仅听从弟兄姐妹的教导或圣经的教导，或者顺从 圣灵的感动来服侍以外，你还是要带一个火热的心来，那就是我甘心。即使我搬桌椅我搬得很甘心，即使我只是扫地的打菜的我也做得很甘心。你就这样甘心听从的时候，神说你可以吃地上的美物。什么意思？神说我会丰丰富富的祝福你，因为我知道你愿意为小事忠心，为小事好好的付出，尽全力的发出你的热忱去努力，我就会把大事交给你，我就会丰丰富富的祝福你的人生。我们应该经常保持这样的态度来面临我们的人生。你的热忱是可以感染的，你的热忱是可以感染的。很多时候你做一件事情，当你带着热忱的时候，即使是很 boring 的事，也会吸引人来加入你。不仅你自己感到比较精神，得到别人的帮助，你也会活得比较活力，你做事情的时候会充满了干劲来面对你所做的事情。我记得小时候我读到汤姆历险记，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读过汤姆历险记。那汤姆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充满幻想的孩子，对人情充满了热忱。很不幸的，他的妈妈早逝，他就跟他的姑姑住在一起，还有跟他的一个表姐住在一起。他姑姑叫 Polly， 他的表姐叫 Mary。 他住在密西西比河旁边 Missouri 那个州，密西西比河旁边一个小镇上面。这个汤姆啊，非常喜欢那个河上面的那个蒸汽的船跟上面的那个大大的铁皮的竹筏，所以他经常就翘课啊，藏在树林里面或是到那个河上面去划那个竹筏。有一天他又翘课去河里面游泳了，被他的那个姑姑发现了，就划他去砌一片墙壁。完了是一个礼拜六的早上，哇，汤姆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其他小孩子都到河里面去游泳，到蒸汽船上面去玩了，哇，有人在那里游戏，让他吃东西，只有一个人他在太阳底下在那里砌那个墙壁，哇，他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一个小孩子经过就说，嘿嘿，怎么样，我们一起去游泳嘛。然后又嘲笑他说，啊，但是我知道你不行，因为你被滑在这个地方擦这个墙壁。啊，那有好几个小孩子经过，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后来他突然间改变了，他想说，为什么我不提出我的热忱，好好的把这个墙壁好好的粉刷一遍呢？所以当下一个小孩子经过调侃他说，啊，你为什么啊在烈日之下被划了这样漆油漆，好可怜啊。他说，可怜怎么会可怜呢？他说，多少你有机会像我这样可以擦一面那个墙壁呢？哇，那个小孩就在旁边又吃个苹果，就笑他说，啊哈，你就是被划在擦墙壁。他说，没有，其实我阿姨是看得起我，那么多孩子他不选择其他孩子来擦这个墙壁，只有给我这个任务。还是在那里哇，用那个油漆的漆来漆来漆去，漆两遍又到后面来，又看了一下，哎，看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又过去这样指点点指点点。哎，慢慢的其他小孩子又经过了，哎，其他小孩发现，哎，这个人不一样，这种擦油漆擦得那么有趣，哇，好像不是很苦的工作，而且擦得非常有乐趣，一下看看，一下转一转，一下设计一下，哇，但是故事的结果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本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汤姆需要跟其他小朋友讲说，哎，我给你几块钱，你来帮我漆油漆，让我赶快漆完，我可以去游泳或是玩。后来怎么样，那小孩子看到汤姆这样的热情的在那里漆油漆，也很想去漆那个油漆。所以一个小孩子说，汤姆能不能让我漆一下。他说，不行，哇，这个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漆的，我的阿姨看得起我，叫我负责这面墙，而这面墙是大家要经过的地方，非常明显的，如果没有经验的人擦不好会很难看的。哇，那个男孩子，不行，你让我擦一下好不好？哇，汤姆也很热情，在那里擦来擦擦去。最后那个小朋友说，好了，那我给你一点钱，你让我擦一下好了。那汤姆说，好，我给你擦一下，我让他擦一下。哎，另外有好几个小孩子过去，同样的问汤姆一套问题，能不能让我擦一下？啊，不行，您不会擦了，您会把它擦乱的。后来结果怎么样？到最后，汤姆是坐在旁边，有十几个小孩子为他擦那面墙，而且每个人都要给他钱。我告诉你，当你对于一个事情或是对一个事物或是对一个事工有热情的时候，你会吸引别人来帮助你。 有吸引人家来感染你那个喜的那个热忱。所有历史上出名的艺术、音乐、文学创作，包括科学家发明药等等，都是因为这个人有热情、有热忱。一个科学家，他发现这个人的疾病为什么不会得到医治？我要那个热忱，我要发明药，让这个疾病可以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热忱就出来。这热忱让他们原动力，有行动去完成他们要完成的事。很多人有梦想，但是他们没有行动。很多人每天坐在那个地方梦想，他会发大财，会成就更高的事，但永远没有行动。因为什么？他没有热忱，没有热忱出来。热忱是你的梦想加上你的行动。你有梦想加上有热情的行动力，你就会经历神给你的祝福，你就可以完成很多伟大的梦想。一个运动选手，当他有那个热忱要突破的时候，他们就会鞭策自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可以突破那个记录。同样的，在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您现在面临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你不要整天只是坐在那个地方，只是梦想说哪一天我找到更好的工作，哪一天我的先生对我更好，我的太太对我更好，哪一天我的孩子回归正途了，或者哪一天我的银行account又一个零一个零慢慢的增加了，或是我的客户越来越多，那只是你的梦想。有梦想以外，你还要加上你那个热情去。是的，我的婚姻有问题，但是我有所行动。我有梦想，我的婚姻要越来越美满，但是我要有行动去。我开始鼓励我的太太，赞美我的太太，帮助我的太太，表现出我的热忱来。是的，我的工作也许不是很理想、很如意，但是我仍然努力去工作。哪一天神会预备更好的工作给你。是的，我银行account没有多少钱，但是这个梦想在我脑中，我要开始行动。我要知道我的恩赐在哪个地方，我要知道怎么样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可以让我的收入增加。所以你要热情去面对你的人生，而不是老是在那个地方只是唉声叹气接受现状而已。其实不可能，我的婚姻就是这样子，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我的一切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活出一个热忱来。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失去热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忘了起初我们是怎么样经历神的，起初我们是怎么样爱彼此的，起初我们是怎么样找到工作的。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启示里面他说，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时候我们刚面临一个情形，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祝福，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我们为我们的另外一半感到兴奋，为我们找到新的工作感到兴奋，又为我们孩子出生感到兴奋，但慢慢的我们就为我们另外一半不再感到兴奋的。为工作也觉得说是很无聊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去追求的。为我们孩子也只是打骂在那里抱怨而已。为什么？因为我忘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你经常要提醒自己，回到那个时刻，回到那个时刻，为什么我们相爱？回到那个时刻，为什么我的老板用我？回到那个时刻，神给我开了一扇奇迹的门，让我找到工作。你要不断有感恩的心出来，感谢神为你预备的一切。当你因为你所有的感谢神的时候，神就把你没有的也加添给你。当你为你所有的感谢神的时候，神就把你没有的加添给你。那经常我们相反的，我们为我没有的在那里抱怨啊，神啊，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工作？为什么我的收入不够高？为什么我另外一半没有对我更好？为什么我的孩子不争气？我们经常这样抱怨，以至于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给你更丰盛的祝福。所以我今天要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要活出你的热忱来，好好的反省你的人生，反省你在人生这个阶段为什么你不再有热忱了，为什么对你的婚姻、对你的工作、对你的人际关系、对你的孩子失去的热忱了。为什么？找出那个原因，是因为我被拒绝过，我失败过，以至于我的心坚硬了，我不再有那个爱心出来吗？是因为我太忙碌了，我太疲倦了，以至于我没有时间来好好的经营我的婚姻，为我的婚姻、为我的工作注入新的生命吗？是这样的原因吗？如果是这样的，告诉自己，我要开始来改变，我要开始来突破。也许你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是感谢神，神的力量永远够我们用。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是啊，我自己能力不够，我需要你的能力在我的生命当中，神绝对会注入你的生命当中，接着你的情况当中，让你的情况翻转过来。重要的是什么？你心里保持一个热忱， 不让你那个热忱的火种消失掉了，不断的扇你那个火种，把你那边热情的火种，对人对事对婚姻对人际关系对工作的火种不断的扇起来，不断的提醒自己，我要眺望起来，眺望我的热忱。所以今天出去以后，你开始思考你的人生，告诉自己，我要开始眺望起来，我要火热起来，我要努力的保持我这个火热，对待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公司。明天当你上班的时候，你能不能带着另外一个态度去上班，以及进到公司里面又开始抱怨，又让他觉得说今天为什么是礼拜一又要上班呢？只领你那么一点点的钱，相反了，你明天早上进去又说感谢神让我有这个工作在这个地方，谢谢我的老板，即使收入不够多，但是求神祝福我的老板。我相信当你这样带着这样热忱进去你的工作的时候，你的人生会不再一样，你的工作会不再一样。明天早上起来当你面对你另外一半的时候，不要讲说哎呀，结婚十几年了，他越来越胖越来越老，皮肤越来越不好看，我怎么会面对这样的另外一半呢？相反，你明天早上起来说哎，真是可爱的太太，真是可爱的太太，虽然老了，虽然有点肥胖了，但是身材还可以，有点腰身还是不错了，比起某某人，我太太还是很漂亮，她很辛勤的在为我们的孩子工作，很辛勤的打扫家里面，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明天早上起来当你面对你的先生的时候，不要讲说哎呀，嫁这个先生工作也没有多少钱，还要当苦力的，收入也不够高，我也不能买好的房子，没有好的车子可以靠，向我来感谢神让我有这样一位先生在我的旁边供应我，扶持我，维持这个家。当你带着这样的心的时候，你的婚姻会不再一样。等面对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你不要在那里抱怨我的孩子怎么成绩老是不如别人，怎么不够乖，怎么不是我期望中的孩子。相反的，感谢神让我有这个孩子，回想到当初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兴奋，回想到当那一天在医院里面医生告诉我说恭喜你啊某某人，你生了一个儿子或生了一个女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多么的兴奋，我们多么渴望这个孩子不断的长大。你回想到那起初的爱心，不断的眺望自己的心，你的爱就会回来，你的热忱就会回来，你面对人生的不再一样，你一定会经历神为你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唱诗歌，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神啊，也许过去一段时间我的心里不再有热忱了，也许我那个热情的火种已经快要消失了，那神啊，求你帮助我，给我能力，跟我一起煽动那我里面那个火种，让我对我的另外一半重新再有爱心，对我的工作，对我的人际关系，对我的孩子有那个热情，对我的人生带着盼望，对我的前途抱着希望。也相信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就要投靠神，我们就有希望，我们不要绝望，也不要灰心忧伤。如果你有劳苦重担，交托给神吧，神一定会重新的燃起你心里那个火种。我要唱这首诗歌。
若是你有劳苦重担，